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9月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呼吁在北韩问题上减少对抗言论。
Let us promote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necessary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在联合国总部内，古铁雷斯说解决方案必须要是政治性的。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南韩国防部说在七日内部署剩余的萨德发射车。川普总统说如果国会讨论没有结果的话，将会重新考虑移民遣返计划。美国国会在今个星期复会，但是时间紧迫，任重道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安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表示，北韩的核武计划是世界目前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他并且警告说，对抗言论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古铁雷斯表示，解决方案必须是政治性的。他是这样。
Let us promote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necessary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古铁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他说彼此推动必要的对话和沟通，避免误判以及误解，对抗延迟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解决方案必须是政治性的，军事行动的可能后果是实在太可怕。北韩在最近的原子试验后两日，星期二宣布他们自己是一个全面的核国家，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原子弹以及是威力更强大的氢弹。中国和俄罗斯认为进一步强化对平壤制裁无助于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美国在这个星期将会向联合国散发一份新的决议草案，希望安理会下个星期一是能够表决。川普誓言终止与北韩有业务往来的国家进行贸易，此举将会主要针对平壤的邻国、盟友以及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北韩 90% 的出口所得是来自中国。南韩国防部星期三表示，剩余的四部萨德发射车以及有关设备将会在星期四临时部署在庆尚北道星州的驻韩美军萨德基地。中国星期三立即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强烈敦促美国和南韩立即停止有关的部署进程，撤除相关的设备。驻韩美军今年四月只是将两部萨德发射车运入南韩的星州基地，剩余的四部萨德发射车一直是留在一个美军基地里面。在北韩星期日进行第六次的核试验之后，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一透露说，当日已经是和环保部门是协商一致，完成对驻韩美军萨德系统基地的小规模环境影响评价，而没多久之后将会部署另外四台的萨德系统。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三说，部署剩余的四辆发射车是为了应对北韩核导弹的挑衅导致的严峻局势。有关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问题已经成为了中韩两国近年来最棘手的外交争端，而南韩反对萨德部署的公民团体已经开始采取行动，阻止剩余的四部萨德发射车运入基地，预计发射车运入过程当中有可能发生冲突。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作出停止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决定之后，如果国会不对这个问题采取行动，他将会重新审议这个目前保护接近80万名年轻无证移民免于遣返的计划。在政府官员表示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后几个小时，川普星期二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现时国会是有六个月的时间使到这个计划的合法化，这个是奥巴马政府未有做到，如果国会不能够作出决定，他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美国国会是否采取行动并不确定，议员多年以来一直未能够成功修改美国移民政策，而在奥巴马任总统的八年期间，大部分的时间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批准了重大的政策变化，但是在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则是未有通过。川普总统批准了结束这项计划的决定，司法部长蔡辛斯星期二面对记者宣布了这项有争议的政策变化，而反对这个决定的示威者就是在华盛顿、洛杉矶、纽约以及其他的城市举行了抗议。目前数十万名的外国出生的年轻学生以及工人在未来的身份还是不清楚，他们不受到这个计划的保护，如果国会允许他们继续留在美国，就要在今后六个月里面采取行动。美国重要议员以及是商界领袖要求国会立法保护80万名的年轻的无证移民免于被遣返。之前川普总统采取了行动结束这些至少是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继续在美国学习、工作以及是参军服役。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他希望国会加之川普总统的领导力，将会能够就一项最终的立法解决方案达成共识，确保那些无辜的人能够作为这个伟大国家的一部分继续贡献才智。而瑞安议长还表示，由前总统奥巴马设立的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虽然出发点是好，但是明显是对行政权力的滥用。而在去年总统竞选当中未能够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兰德·保罗参议员则表示，奥巴马总统的行政令是非法的，但是这个的确是一个两党共同解决的问题。而参议员麦凯恩则表示，当这个时候两党需要合作改革破损的移民制度，并且确保边界安全的时候，川普总统决定取消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是在移民政策上采取的错误行动。结束四个星期休会返回国会山的美国国会议员是面对的是一连串艰难的议题，包括是飓风救灾拨款以及决定80万梦想追梦者的命运，更加重了他们议事日程的负担。罗德岛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克里德在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时间是实在太紧迫，而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则是预计他们可能会忙到焦头烂额。而国会议员将近一个月前离开华盛顿就知道，休会结束之后，他们就要在几个星期里面提高美国债务的上限，为联邦政府的运作拨款。但是如今他们仍然要是为批准飓风哈维的灾民提供紧急援助款项而烦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金砖集团首脑会议结束，他们发表的宣言关注北韩等问题，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北韩第六次核试究竟有没有超越了北京的红线，以及北韩问题为俄罗斯活跃的外交和加强远东军力提供机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俄中两国反对强化对北韩的制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和中国说，北韩最近的核试之后强化对他们的制裁，无助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俄中两国还对军事干预的危险发出了警告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表示，制裁没有意义，不会改变平壤领导层。普京说，这样的做法将导致大规模人类苦难。普京对他所称的对北韩军事歇斯底里假如继续加剧的全球灾难发出警告。普京是在五个新兴经济体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首脑会议结束之际，在中国厦门对新闻界讲上述这一番话。星期日亦都就是金砖会议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厦门召开之际，北韩进行了第六次亦都是最强的一次核试验。与会的领导人谴责这次试验，但是北京很快采取措施，不让事件转移会议的注意力。中国东北地区关注放射性泄露和试验影响，因为沿着北韩边境的中国省份都感受到这次的试验。不过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几日却高度关注这次金砖国家会议。最新一轮制裁不会对北韩产生影响， 而只會影響中國東北地區的企業。中國和北韓有1400公里的共同邊界，是這個孤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金磚國家首腦會議結束時，向媒體做簡報時沒有提到這個話題，亦都沒有接受提問。中國外交部在之後的例行性吹風會上重申了他的立場，稱和平談判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並鼓勵有助於早日重返談判的建議和主張，不過有關談判已經停滯了近十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說，朝鮮半島目前形勢高度敏感和複雜，中國希望有關各方努力避免半島緊張形勢升級。耿爽還表示，中國準備在聯合國討論新的制裁問題，中國和俄羅斯以及美國是安理會成員國，北京不會在北韓問題的立場上退縮。不過耿爽並未排除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討論新的制裁問題。耿爽說，安理會的應對措施和決定將取決於成員國的磋商結果，中國將本著維護和平與穩定、實現半島無核化的立場，通過對話和合作來解決問題，並將以負責和建設性方式參加安理會的討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對媒體發表講話時，就北韓問題保持沉默，峰會期間或者失去了北京在解決這個危機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機會。不過俄羅斯總統普京卻不言。普京在記者會上接受了記者的提問，他清楚表明了俄羅斯在北韓、烏克蘭以及俄羅斯在美外交官境況等廣泛問題上的看法。普京還表示，星期三和星期四將在俄羅斯沿海城市海參崴會晤日本和南韓領導人。他說期間他們將討論北韓危機問題。俄羅斯在處理北韓問題上顯然更加突出的做法，很可能表明俄羅斯正在和中國競爭。有分析人士說，好有可能莫斯科正在將平壤作為對付美國的一種方式。拉梅斯塔庫爾教授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克勞福德公共政策學院下屬的核不擴散與裁軍問題中心主任，他說和中國非常一樣的是，俄羅斯在北韓問題到底有幾大左右能力，現在還值得懷疑。塔庫爾說，他認為北韓進行試驗就在金磚會議前夕試驗，某種意義上表明北韓不會任人發號司令，鄰國為主亦不能夠這樣做。美國之音的報導。
北韓問題為俄羅斯的外交和加強遠東軍力提供機會，俄羅斯目前積極活動，借此去提高他們的影響力，並且增加與美國交手的籌碼。而同時，俄羅斯暫停了幾個月前開通的遠東到北韓海上定期客貨運的航班。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俄羅斯目前針對北韓問題積極展開外交活動，普京總統親信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最近兩日分別訪問了南韓和日本，並同兩國領導人文在寅和安倍以及其他高級官員討論北韓問題。負責遠東事務的俄羅斯副總理特魯特列夫說，俄羅斯已經邀請北韓參加9月6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參崴召開的東方經濟論壇會議，但是俄方尚無計劃組織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代表團在這次論壇上會晤。由北韓對外經濟事務部部長所率領的代表團已經抵達俄羅斯遠東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俄羅斯駐北韓大使館臨時代辦星期一曾經前往平壤順安國際機場送行，預計北韓代表團將同俄羅斯遠東事務部部長等高級官員會晤。俄羅斯還邀請北韓參加下個月在聖彼得堡舉行的國際議會聯盟大會。上議院聯邦委員會主席馬特·維賢科表示，俄羅斯有意促成南北韓議會代表團在會議期間會晤。南韓總統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亦參加星期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開幕的遠東經濟論壇，兩位領導人和普京總統在這次活動上舉行峰會討論北韓問題，安倍亦會和文在寅舉行會晤。較早前在廈門參加金磚集團峰會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亦分別和安倍和文在寅電話討論北韓問題。文在寅呼籲俄羅斯支持對北韓實施新制裁，切斷北韓 外汇来源，禁止北韩输出劳工赚取外汇，以及禁止向北韩出口石油。俄罗斯与南韩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北韩问题，因此立场相似。官方塔斯社话，在接受专访时，问在人话他对与普京的电话交谈非常满意。北韩问题亦是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厦门金砖集团峰会上讨论的议题。北韩核试验的时机使厦门金砖集团峰会以及随后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俄罗斯远东经济论坛会议主要讨论北韩议题。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北韩现在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他说，彼得罗夫斯基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北韩的制裁决议，但是决议起不到作用。北韩继续他的核项目，跟着下来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个的确需要俄罗斯与中国、美国、日本和南韩等国磋商讨论。俄罗斯前驻南韩大使和前副外长库纳泽说，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北韩问题不太可能，唯一可行的还是制裁。目前的制裁主要集中在北韩的对外出口上，下一步可能集中在北韩进口领域。库纳泽说，俄罗斯已经表态不会支持新制裁，但是如果美国等国能够说服中国，俄罗斯不单止将陷入孤立，亦将面临如何在北韩问题上处理他和中国的关系，俄罗斯将如何行事引人关注。俄罗斯和中国都担心进一步制裁可能导致北韩经济崩溃，而两国都不愿意看到金正恩政治垮台。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博科夫说，对北韩的制裁已经封顶，不可能采取新的制裁行动。商人日报的评论认为，北韩依靠中国生存，中国对北韩的援助最大，因此在北韩问题上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亦最大，但是无论局势如何发展，俄罗斯所面临的风险都很小，亦不会有什么损失。列格报纸说，这场危机对俄罗斯来说非常及时，俄罗斯可以利用这场危机扮演中间人角色，来借此巩固自己的影响和国际地位。分析人士说，北韩危机亦正值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俄罗斯利用这场危机加强外交活动，亦能够增加和美国能够交手的筹码。普京总统在厦门离开前夕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与北韩并列在一起都遭受西方制裁，但是西方希望俄罗斯帮助制裁北韩显得实在荒谬。他说，对北韩制裁无效率，无论如何施压，如果不保证北韩安全，北韩即使食草根亦不会放弃核武计划。普京仲表示，俄罗斯与北韩的贸易几乎是零，俄罗斯向北韩出口的石油和石油加工产品每季度仅仅是40,000吨，在俄罗斯的北韩劳工数量仅仅为30,000人。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目前仲未有计划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电话交谈。媒体报道，俄罗斯两年前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时，曾经想邀请金正恩来访，但是因为怕激怒中国，后来放弃这个计划。而同时，俄罗斯已经暂停弗拉迪沃斯托克与北韩之间的海上定期客货运航班，这个航班在今年5月刚刚开通。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新闻处说，暂停航班因为商业因素和政治无关，但是当地行政首脑表示，这个定期航班受到中国游客欢迎。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统治下今日俄罗斯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北韩的斯泰林式政权拥有好感，但是另一方面，在北韩问题上，俄罗斯想担任一个负责任国际大国，还是试图偏袒保护金正恩政权，这个亦是普京政权面临的选择。北韩核试爆不单止刺激南韩加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是亦使日本考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亦借机增加在远东地区的军力。商人日报说，俄罗斯已经加强在邻近中国的伊尔库茨克州和西伯利亚东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两地的预警系统。这两套预警系统不单止能够监测北韩导弹发射，更担负着监视中国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北韩在上个星期日进行第六次核试，亦是至今为止最具威力的一次。有评论就说，北韩的第六次核试实际上已经跨越了中国的红线，
而且北韩选择在中国重大的外交节点进行核试验，不显示出北韩并不担心挑衅中国之后的后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中社9月3号报道，北韩核武器研究所最近成功研制出更高阶段的核武器，新制造的氢弹，并表示这种氢弹可以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北韩的这次试射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厦门招待金砖五个国家首脑会议之际。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说，北韩的第六次核试验已经超越了中国的红线，球现在在中国的脚下，现在是要看中国怎样做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北韩进行最新的核试验后表示，北韩对美国、美国属地关岛或者是美国盟国的威胁都将得到大规模的军事反应。但是悉尼先驱晨报认为，与美国的大规模军事反应相比，更有可能的一个决定是中国是否会对北韩彻底断油。美国一直敦促中国切断对北韩的能源供应，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遭到中国的拒绝。中国分析人士说，那个是因为北京一直在等待北韩越过红线后再打出最后一张牌。中国是北韩的最重要贸易伙伴国，它已经在上个月中旬全面禁止进口北韩的煤铁和水海产，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至今最严厉的北韩制裁决议。中国对北韩的石油供应目前仍不在制裁范围内。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说，与美国不希望看到北韩研发出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一样，中国不愿意看到北韩在中国和北韩边境进行核试验。有报道说，北韩星期日的核试验使中国和俄罗斯靠近北韩边境的建筑物都受到了北韩的核爆的威力。在北韩核试验后，中国地震台测到震级里氏 6.3 级的地震，辽宁沈阳和吉林省东部普遍有震感。今年4月，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谈到了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底线，评论说，在北韩问题上，中国的第一条底线是中国东北的安全稳定，不能够受到北韩核污染。北韩进行核试验地点是北韩全境内距离平壤最远的一点，但是就是在中国和北韩边境附近。中国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经表示，现在的北韩对中国来讲越来越是威胁。他说，有核武器的北韩会使到朝鲜半岛更加动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直接影响到中国。第二，北韩的核设施哪怕只是核泄漏，对中国亦都是巨大的威胁。第三，今日的北韩体制非常不开放专制，大家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北韩体制的不可预测性加上拥有核武器，会对整个中国的地区带来巨大的威胁。9月3号，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在中国厦门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那里迎接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领导人，就好像中国主办的其他国际峰会。这一次峰会是习近平向国际社会展示领导力的重要平台。不过就在峰会即将举行前数小时，北韩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北韩在中国重大的外交节点上采取行动，被一些中国人认为是对中国的打脸举措。同时，金正恩的做法还暴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实际上对家门口的核危机无能为力。这个不是北韩第一次碰巧的在习近平有重要活动时举行类似的试验。在2016年9月浙江省杭州市的20国集团峰会闭幕日，以及2017年5月北京一带一路国际会议的开幕日，北韩都发射了导弹。悉尼先驱晨报说，这个显示金正恩并不惧怕挑衅中国。法新社的报道说，金正恩可能是将习近平当作台球中的母球，向习近平施压，迫使后者安排北韩与美国的直接谈判。另一方面，中国亦都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总统川普在北韩最新核试爆之后警告说，无论任何国家只要与北韩做生意，美国就会中断与他的贸易关系。这个将会影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原因是中国是北韩唯一的重要盟友和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样的政策基本上等同于要求中国停止与北韩的石油交易。面对川普总统的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说，中国不能够接受的是，中国一方面努力为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做出艰巨的努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利益却又要面临制裁和威胁，这个不公平。北韩星期日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对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中国强烈敦促北韩正视国际社会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坚定意志，并停止采取恶化局势，同时亦都不符合本身利益的错误行动。那中国会不会对北韩断友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恩宏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中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对北韩断友，例如彻底永久断友、彻底但暂时断友、部分暂时断友、部分永久断友。但是他又说，现在不能够预测中国会用哪一个的方式，不过中国一定会非常不愿意经久彻底断友，因为一旦用了这个手段之后，中国就没有手段可以用了。除了断友外，中国亦都可以关闭北韩在中国投放的金融资产，来重创北韩。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中方没有这样做，原因只有一个，北京当局不喜欢北韩核试验带来的地区不稳。但还有一件事情令北京更害怕，那个就是如果平壤政府倒台，朝鲜半岛就可能会由南韩主导的统一政府控制，美军就可能驻守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边境。为了防止这个情况，中方大概会愿意为北韩做出很多的忍让。南京大学的朱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经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底线可以总结为不战、不乱、不核。朱峰说，未来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三个选择：第一，与美国密切合作，对北韩更加严厉；第二，继续停滞不前，又不想翻船；第三，加强与俄罗斯的同盟，继续将北韩当作地缘政治棋子，用来对付美国和南韩。朱峰说，在这三种的选择中，只有第一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缓解中国鹰派对美国的担心。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今朝国家高峰会议闭幕通过了厦门宣言，基调是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份宣言又针对北韩在金砖会议开幕之前进行核试表达关注。中国首次提出了所谓金砖加这个概念，被认为是中国推动金砖国家扩大阵容，目的是要主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与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互相抗衡。中印关系就被认为对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历史文化等等方面差异巨大的金砖国家的未来走向是非常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厦门的报道。
金砖国家9月4号联合发表的厦门宣言表示，他们十分遗憾北韩进行核试验，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长期存在的核问题深表关切，强调这个问题只能够通过所有相关方直接对话，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宣言还提到打击恐怖主义、金砖国家加强反腐败合作等的内容。星期二上午，习近平主持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随后习近平召开新闻发布会，只是宣布本次金砖峰会的成果，并未回答任何的提问。中印两国在金砖峰会开幕前结束了洞朗边境对峙，印度并没有加入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海外扩张心存戒心。印度 GFC 集团主管塔兰戈亚尔委员表示了他的看法。塔兰戈亚尔说，他们欢迎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只要他不伤害印度的利益，他们就欢迎。印度亦都欢迎一带一路倡议，如果他给了邻国和世界带来发展，印度乐观其成，这些对大家都有好处，经济发展是好事。莫迪是金砖五国当中最后到达厦门的领导人，亦都是最后会见习近平的领导人，甚至还辞过应邀参会的非金砖国家领导人。莫迪和习近平会谈 公开的报道显示，双方并没有提到边界争端的问题。在这个之前，印度官员又表示，印度会避免提到开头的单词。会谈之后，印度评价说对话富有成果，祝贺中国成功召开金砖峰会。中国官方消息说，习近平提出希望印度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双方都表示要维护边境和平安宁。这位印度企业主管认为，停止对峙，双方都是赢家。塔兰戈尔亚又说，如果没有争端，对经济和双方关系都有好处，而他乐见问题的解决，对于合作和双边关系非常重要。路透社报道分析说，现时一个潜在的致命问题是两个人口最多的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加深。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厦门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澳洲法院批准了一项难民提出的诉讼和解案。欧盟法院驳回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挑战难民安置案。巴基斯坦话希望和平解决同美国之间的争议。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澳大利亚一家法院批准了一项$56,000,000的法律诉讼和解案，提出了这项针对政府诉讼案的近2000名寻求避难的人表示，他们在太平洋边缘拘押中心期间遭受心理以及是身体虐待。在今年6月达成的协议星期三获得到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批准，这个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人权司法和解案。提出这项法律诉讼的是1905名男子，曾经被关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纳斯岛拘押中心。该个中心2012年至2014年期间，由澳大利亚政府以及两个民营承包商管理。这批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高法院裁决拘押非法之后，以拘押中心条件恶劣以及无理囚禁为理由提出赔偿。澳大利亚政府和承包商仲同意额外支付$2,600,000的诉讼费，但是并不承认有关的法律责任。马纳斯岛的拘押设计计划下个月关闭。原告律师表示，这笔钱将会依据他们被关押的时间长短以及是伤势的性质进行分配。但是一位伊朗出生的难民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钱弥补不到他们的遭遇，亦都不能够令到他们离开岛上。他还说他们的处境如故，环境依旧。欧盟最高法院星期三裁决，他们的成员国可以被强迫接收寻求避难的人，驳回了匈牙利以及斯洛伐克的挑战，希望置身欧盟两年前启动的难民接收系统之外。欧洲委员会不顾某些东欧国家的反对，批准了有关安置计划。该个计划旨在重新安置逃离到希腊以及是意大利的160,000难民，协助防止这些国家应接不暇。到目前为止，大约是24,000人已经是重新安置。欧洲法院星期三表示，有关的计划并不要求欧盟委员会一致通过，委员会有权对危机形势进行有效以及快速的处理。匈牙利和波兰拒绝接收任何的难民，斯洛伐克只是接收了一小部分。匈牙利总理彼得西亚尔托星期三对上述裁决下达了最后的表示，他的政府认为这项的裁决令人恐惧以及不负责任。他还说这项的裁决将会危及到安全和欧洲前途。斯洛伐克总理菲乔则是对媒体表示，他的国家将会尊重法院的裁决，但是斯洛伐克反对配额的立场是不变。巴基斯坦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和美国的争议，并且警告任何来自美国的强制行动都将会导致该个国家的不稳定。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库拉姆达斯特吉尔汗这一番的表态的数日之前，美国总统川普专门指出巴基斯坦窝藏恐怖分子组织，其中包括塔利班以及是哈卡尼网络。这些组织造成了阿富汗不稳，并且策划针对美国驻阿富汗部队的袭击。川普总统并未有说他可能会命令采取些什么行动来向伊斯兰堡系施压，消除恐怖分子窝藏地。根据一系列的惩罚性措施正在考虑当中，其中包括增加外交以及经济压力，强化并且扩大巴基斯坦境内进行的反恐无人机空袭行动。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库拉姆达斯特吉尔
汗是星期二在伊斯兰堡对记者讲话时候表示，再次否认巴基斯坦境内有恐怖分子的藏身地方。他还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经对所有的恐怖组织都采取了行动，并且正在清除他们在巴基斯坦的残余势力。前洪都拉斯总统洛沃的儿子星期二因为走私可卡因被判处24年刑期。法比奥洛沃在纽约作出了有罪答辩，他是2015年在海地被逮捕，他同时被要求缴纳30万美元的罚款。斯科菲尔德法官表示，46岁的法比奥洛沃利用自己是总统儿子的身份伙同毒品走私犯以及是警员向美国走私可卡因。他还表示，根据量刑的标准，最轻是只要做10年的劳役，之后所以判处法比奥洛沃是24年的重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中国重庆市一名律师在代理成都一宗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的重要时期，被当局以涉嫌嫖娼或口头传唤到重庆派出所。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台湾偏远乡村感受到两岸关系的冲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方面注意台湾行政院长的新人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宣布内阁改组，由台南市长赖清德接任林全出任新的行政院长。蔡英文在记者会上强调，新旧内阁沟通和交接并没有任何问题，所有改革工作都会继续推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赖清德是接受这个新职务后表示，将在林全团队打下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台湾的改革以及转型，逐步完成蔡总统为台湾勾画的蓝图，以造福台湾人民。即使作为行政院长，赖清德被蔡英文总统交付的主要任务在于执行林全内阁所规划的各项内政改革。不过在目前台海两岸紧张的僵局中，这位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愿意与中国接触往来的57岁具有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的福建医师，在他国魁任内将如何与中国互动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赖清德今年较早时候曾经对两岸关系提出亲中爱台的讲法，引发台湾内部很多议论和批评。六月份赖清德到华盛顿访问时，对台侨说明他的立场与亲中爱台的论述内容，当时即有部分观察人士注意到赖清德可能已经是为转换跑道预做准备。赖清德在演讲中提到，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多次对中国表达善意，但是中国不应该只是给台湾一条路走，并且强要台湾接受。他希望台海两岸能够以对话取代对抗，沟通取代围堵。他亦认为九二共识并非两岸关系问题所在，而是中国最终要台湾接受的一国两制，台湾人民不可能接受。因此他提出亲中爱台的讲法，亦是要对中国伸出友谊之手。一名在现场聆听赖清德演讲的台侨对美国之音表示，赖清德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与蔡英文总统没什么不同，他的亲中爱台讲法对象是绿营人士与国际社会。这名台侨说，赖清德认为台湾没有本钱去与中国对抗，亦不需要用对抗手段去面对中国，因此他强调要绿营、民进党或者台湾并没有与中国搞对抗。即使他对中国的态度是务实，但是赖清德并没有改变对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民的立场，仍然坚持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来决定，而这个亦是绿营人士所在意的。在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后，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小月星期二再度呼吁中国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恢复与台湾对话。张小月在陆委会为促进两岸青年学生互相了解而举办的 2017青年学生两岸关系研习营开幕式中表示，台湾政府主张两岸要见面对话谈判，但是不能够有前提，中国大陆要台湾先接受一中原则才能够谈，但是台湾话不可以。张小月说，虽然台海两岸多年来彼此往来做生意和交流，但是在政治上中国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个完全是背离事实，因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他表示，正因为双方想法不同，才更应该坐下来谈。1992年两岸亦没有九二共识，但是当时双方还是见了面，亦举行会谈。台湾与中国大陆只是隔了一个台湾海峡，双方如此接近，而且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第一大贸易对象，台湾不可能关起门不理中国大陆，大家必须要面对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盛夏台湾，在这个岛聚的东南角，有一个依山傍水、气候宜人和鲜花盛开的地方，但是在这个远离台北市的山区小村，当地的居民依然感受到海峡两岸的紧张气氛和他对当地村民生计的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在盛夏的八月底的一个上午，人到中年的蔡正明坐在自己屋企开的青山农场咖啡店里面，如数家珍地描述着农场里面满山遍野的金针花。蔡正明表示，他们叫这个是本地种，亦都是叫做华南种。他大概是在300多年前从中国大陆移植到台湾的西部来种植。农场里面的工人以及是村民都称呼他叫小蔡，因为他还有一个爸爸，而且一家人共同拥有以及是经营这一家的家庭农场。小蔡说，做爷爷的50年前来到位于台东县太麻里乡的金针山上面买落了这一块的田地，金针花主要是被当作为是食物来种植以及是采摘，但是在大约20年前，就是在小蔡开始参与经营这座农场的时候，金针花的产业开始没落，于是在农会的指导之下，他们决定产业转型。蔡正明表示，以前是将金针是采了下来之后，现时是将金针留住，等它开花，让游客到这里来观赏花，这样一路就做到现时。在距离青山农场没几远的山坡另外一边，在上山的主要道路旁边，村民吴永瑞一家经营着一个店面不大的铺头，专卖自己屋企农场的金针花以及是蔬菜，还是卖饮料以及是简单的餐饮，供游客一边用餐一边欣赏周边山坡上面金光灿烂的金针花。吴永瑞表示，观光的人潮提升了农场的发展以及家庭的生计。吴永瑞表示，刚开始是有人上来，大家就撑开了一个雨伞，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亦都是在这边卖，生意还是不错，就盖上了一个小房间在这里卖。2016年的1月，台湾选民选出了蔡英文总统，没多久之后，随着北京在政治和经贸领域加大对台北的压力，来台湾以及台东县旅游的大陆游客是骤然大减。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在今年头五个月，大陆的游客在全台湾入住酒店的人数比上一年大减 43%， 其中东部地区更加锐减 63%，受影响最大。在台东县观光产业经营了20多年的蔡正明说，观光产业较早之前成长很快，现时受的打击也很大。蔡正明表示，酒店的供应量以及是餐厅的供应量这几年是暴增，蔡总统上任之后，团客的量是急速下降。蔡正明觉得他们应该是变不过来，因为没有其他的客源来补得上。在金针山观光客必到的山顶，农场以及店铺的主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游客生意已经是一落千丈，但是他以政治敏感为理由不愿多讲。村民吴永瑞就说，目前他的农场以及店铺受影响不大，但是青山农场的场主蔡正明就担心台东县那些目前主打旅游团生意的业者会改变经营的模式，进而影响到上金针山旅游的自由行的游客。蔡正明表示，在这几年以来，台东饭店的产量是非常之高，这些饭店其实也都在这里观望，很多可能会开始转变，他们都要做自由行的客人，也都要做散客， 咁样多多少少亦都会影响到佢哋主要嘅客源。不过当中国大陆嚟台湾嘅游客大幅度减少嘅时候，嚟自日本、南韩以及东南亚嘅游客正在以较快幅度嘅增加。交通部观光局响8月15号公布嘅8月份观光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大陆游客比上年同期是大减 30%， 但是来自多个国家的游客同比是增长超过 10%， 到台湾的游客总体人数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2%。 不少的业者对美国之音都说，随着中国大陆游客的减少，游览胜地的旅游品质反而是有所提升，增加了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到台湾旅游观光的体验和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重庆市一名律师在代理成都一宗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的关键时期，在9月4日下午就被以涉嫌嫖娼口头传唤到重庆一个派出所，超过20个钟头之后才告知他并没有违法的行为可以走人，但并没有出示任何法律的文书。有分析认为，重庆律师再次被嫖娼的事件明显是被公安有意敲打震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任内唱红打黑时期，因为代理涉黑案件而遭重庆检察院公诉人嫖娼的北京知名律师李庄，星期一发消息称他的朋友重庆张庭元律师在代理成都一宗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件的紧张时期，被革命群众举报涉嫌嫖娼，然后就被请进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去成都的路暂时行不通。消息引发外界的关注，很多律师和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大量转发，很多人致电重庆天宫殿派出所反复追问张庭元的处境，对他给予声援。时至星期二，外界才获得更多的细节情况。消息表示，经常代理一些敏感案件的张庭元律师，星期一下午大约两点被公安以群众举报他嫖娼为理由，带到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口头传唤。而在审讯室，张庭元人身自由受限，不准通讯，到下午五点做完笔录就没人再理睬他。张庭元律师当晚被关在铁笼囚禁，凌晨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报120诊断后才被他服用家人早已经送来的药。至9月5号中午20多个小时后，张庭元律师没有任何嘢食，多次要求都不获理睬，到下午1时多派出所称张庭元并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即使张庭元要求派出所出个文字说明不能够不明不白的被捕，但是派出所不出，张庭元拒绝出来。随后派出所要家属同律协做工作，并且表示不出去派出所亦没办法。张庭瑜律师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派出所传唤他24小时竟然没有任何文字的法律文书令人不解。他说，
你关了我这么一段时间，你要给我一个法律文书嘛？比如说我是个打工的。
张庭瑜说，关了他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要给他一个法律文书，比如说他是打工，他旷工，要同佢嘅妻子请假，将佢留喺派出所24小时，要俾佢一个书面嘅传唤，佢哋乜嘢都冇俾。记者星期二上午致电传唤张庭元嘅天宫殿派出所，接电话嘅警员称，佢唔能够喺电话里边告知有关张庭元被传唤嘅情况，要记者亲自到派出所了解。张庭元表示，他这次被嫖娼可能同他目前代理的成都市一宗在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有关。张庭元表示，成都锦江区一位叫做吴泰勇的打工仔，6月2号因为餐馆被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查封后，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身体一向健康，没有重大疾病历史的吴泰勇7月11号身体明显出现恶化，仓有叫育医，但是没有得到及时诊治，到13号陷入休克被送医，当晚10点左右吴泰勇因为浓毒血症重症肺炎抢救无效死亡。张庭元称，这个亦可能是对他多年来代理的案件一个清算。他说，
这个可能跟我代理的案件还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代理的案件。
张庭元话：这个可能同佢代理嘅案件有非常非常密切嘅关系，因为佢代理嘅案件比较多嘅仲系维权案件。作为律师，按国家嘅法律同规定尽自己嘅能力，但系呢啲事情往往又涉及到权力嘅违法，有一啲事佢唔愿意曝光，所以。他代理的案件多了，肯定就会对他讨厌，这个系统都是联动的。张庭元表示，即使重庆律协已经表示关注他被嫖娼案，但是根据以往律协软弱的表现，他不抱有任何希望。他说，
看律协怎么来对待这个事吧，主动去找那个律师。
张庭元说，看看律协怎样对待这件事，他主动找律协也没用，他们今天有个表态，打电话来说大概关注这件事，但是他们主动会好些，至于找他们，肯定没什么用的。求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本来就是个软面条，但是他希望他能够坚强起来，真正的为律师做主，为律师维权，但是往往比较遗憾，这个事现在再联系，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张庭元律师被嫖娼传唤到派出所，引发网民的极大关注，认为可能是当局又要换个方式整治律师，再拿出嫖娼的招数。有分析表示，张庭元律师依法要求派出所给出传唤文书，而派出所坚持不给，就等于是白白被捕。如果公权力捉人同放人都是这么自由，没人能够幸免于难，还要法律来做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方面的情况。在台湾东南部一个偏远的乡镇，部分外籍神职人员为传教和当地居民的福祉奉献了自己的大半生，早已经被当地人接纳是自己人。最近台湾政府对外籍人士国民身份作出了一个政策改变，为这些疑年事已高的天主教传教士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他们的使命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那个时候台湾本来就穷，可是我们台湾的东部更穷。
魏主安神父说，那个时候台湾本来就穷，他们台湾的东部更穷。今年八月底的一个下午，86岁的魏主安神父向美国之音这样描述1963年他初到台湾台东县传教时的感受。在魏主教被安排到台东十年前的1953年，他服务的天主教瑞士白朗传教会彻底被共产党政权赶出了中国东北，并开始将他们在亚洲的传教工作转移到台湾偏远的台东县。由于美国当时向台湾提供了大量的人道援助物资，传教人士很快就找到了在当地起步的突破口。
那个时候有美国来的邱志平，就是政府分给基督教会给天主教会，我们有名单。
魏主安神父说，那个时候有美国来的救济品，政府将救济品分给基督教会、天主教会，而他们有名单，有政府给的老百姓的名单就可以分发给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老百姓接近。发放完那些美国来的救济品之后，这些瑞士传教士就开始了更加艰巨和漫长的扶贫工作，包括引进欧洲的人员和技术，为当地人建立医院、学校，兴建基础设施。同时他们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在台湾东部各地陆续建立了几十座天主教堂。魏主安说，从初次到达台东的那一刻，自己就做好了在这里扎根的思想准备。
开始的时候当然学台语，学语言，台语还是国语。
魏主安说，开始的时候当然要学语言，台语或者是国语，因为他们想这个就是他们将来要住的地方，而这样一住就住了半个几世纪。今年81岁的修士欧斯定和魏主安同一时期来到台东，并一直负责传教会的行政和财务管理。他说，台东是一个很适合他生活的地方，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地方。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 40米，在10点到11点中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也门目前正处于罕见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中。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约1700万人时常挨饿，21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大约200万也门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情况更坏的是，也门正在爆发霍乱，这个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疫情。4月底以来，大约50万人感染霍乱，约2000人死于霍乱，其中大多数是15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导致霍乱爆发原因是饮用水被胡菌污染。疾病的症状主要是腹泻、腹部疼痛和重度脱水。令人悲哀的是，这种人道主义灾难是人为造成的。近3年前，在胡图民兵占领首都萨那时，也门战争爆发。6个月内，应也门政府的要求，以沙特阿拉伯王国为首的联盟开始对反政府武装阵地实施空袭，以压制他们向南部扩张。迄今为止，这一场仍在进行的冲突已经造成约1万平民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公共基础设施被毁，进口货物被中断，也门靠进口商品维持其人民的生计。今日也门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医院、水库和水的输送、卫生系统等被毁，日益恶化的卫生系统以及缺少可使用的清洁水，是造成霍乱蔓延的主要原因。目前也门霍乱疫情每个小时就有1人死亡，几乎所有感染霍乱的病人经过治疗后都能幸免。但不幸的是，在也门2750万人口中，近1500万也门人得不到基本的医疗照顾。从2017年财政年度开始，美国拿出远远超过4亿6700万美元来帮助缓解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虽然这个援助的大部分用于食品和营养品，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抗击霍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埃特说，缓解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首要任务。美国呼吁全球的伙伴，世界各国和美国一起慷慨捐赠食品、药品以及帮助也门的资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我们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